根据澳洲发行审计局 CAB 统计的数据，从2010年10月1号到2011年3月31号，在全澳80多家中文出版物中，中文大纪元时报在澳洲的发行量再次居非英语语种报纸的榜首。下面请看来自悉尼的报道。
我身后就是悉尼大纪元报社的办公楼。据澳洲发行统计局近日公布的审查结果显示，从去年10月初到今年3月底，中文大纪元报纸周末版在全澳发行量达到4万8000多份，居澳洲非英语语种报纸的首位。澳洲大纪元中文报纸于2001年2月在悉尼创刊，至今已经10年了。目前在悉尼发行的是一周五期的日报。
With close to a million Chinese people in Australia, the local Chinese marke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for government and also local businesses. However, it's never been easy for Epoch Times. With more than 80 Chinese publications in the country, it's definitely one of the most competitive market in the ethnic publication industry.
齐先生还介绍说，大纪元时报于2000年8月在北美创刊后发展迅速，现已成为全球性的多语种媒体，印刷版发行33个国家，并以17种不同的语言面对读者。
我想大纪元时报最大的特点就是独立感言，大纪元有很多报道是别的媒体所不敢报的，特别是现在呢，从大陆来的新移民越来越多，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了很多在大陆看不到的信息，所以对我们的报纸是越来越喜欢，报纸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吧。
悉尼大纪元社长范女士还表示，澳洲大纪元将一如既往为当地华人提供喜闻乐见的资讯。新唐人记者雨静，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5月21号下午，由旧金山联合校区和精美艺术博物馆联合举办的青少年艺术家展览，在凯雷特剧院举办了文学艺术竞赛的颁奖仪式。其中，来自旧金山飞天艺术学院的三名学生囊括了短篇小说比赛的前三名。
凯雷特剧院内掌声、呼喊声不断，气氛欢欣。青少年艺术家展览文学艺术竞赛的获奖者们一一上台领奖，接受对他们文笔与才华的肯定。以中国古典舞和民族舞为专长的旧金山飞天艺术学院在文化教育上也不承让，学院的三名学生 Linda 雷、 Alice Kwong 和 Jocelyn 苏囊括了短篇小说比赛的前三名。
So it was a surprise when I chose the winners. I didn't know the names or the schools, and I saw that they all came from the same school, so I'd like to congratulate.
同样让评委 Nina 印象深刻的是第一名的获奖文章《飞逝》。
Yeah, Fly Away. I loved it. The story was so sweet and so perfect, and the language was just really fresh and clear, and it just, there was something almost musical about the writing, and it stood out.
当天，诗歌类竞赛冠军上台朗读了他们的作品。Playwrights 基金会艺术总监 Amy 给予了主题演讲。旧金山少年艺术家展览已经连续举办23年。本届艺术展览吸引了旧金山联合校区250所学校超过9000名学生参加。新唐人记者徐瑞，旧金山采访报道。
备受餐饮界瞩目的新唐人电视台第四届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将于7月底在台北举行亚太区的初赛。以香港地道的美食避风塘菜式闻名的桥底辣蟹老板黄青团赞扬大赛发扬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鼓励业界参赛，并预祝大赛圆满成功。
从桥底的小摊子发展到今日拥有3间分店、1间加盟店，全靠着一道美味无敌的炒辣蟹，吸引许多名人政客前来捧场。桥底辣蟹老板黄青团20多岁开始创业，他坦言首页更难。厨师出身的他强调，一位好厨师一定要有好品德，肯吃苦。
又要持艺德，又要即系你嗰啲品行啊，嗰啲即系肯听人讲啊。效果呀，各方面接受人哋话，即系边啲好，边啲唔好啊。
得知新唐人电视台即将举办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黄青团称赞大赛发扬传统饮食文化，
发扬光大啲中国嗰啲，即系呢啲嗰啲粤菜咁咯，即系比较先前啊啲，即系外国人啊可以中意品尝啊啲。
他并鼓励同业参赛，
希望同业。多啲 參加新同仁的比賽，大家攞到啲經驗啊，即係熱門成功。
桥底辣蟹店是 CNN 中文网站2010年香港精选食肆名单中的推介餐厅，并曾获得09年和今年的饮食天王奖项。黄琴团介绍招牌菜是桥底辣蟹的秘诀。
在生炒炒佢先入味嗰个呢，系有啲系拉完先炒就冇咁入味啦。
除了炒辣蟹，还有粉丝蒸大扇贝和大蛏子、椒盐濑尿虾，都令人垂涎三尺。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随着两岸交往频繁，许多中共官员也跟着陆续来台，其中也包括严重违反人权的中共高官。对此，新北市议会在5月22号通过了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任何涉有重嫌的中共官员及高干来台，希望透过凝聚的力量来监督政府，为台湾民主自由把关。而新北市议会也是继台中市议会之后第16个通过该提案的议会。
由新北市议员郑金龙、金钟玉提出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任何涉有重嫌的中共官员及高干来台的人权提案，5月12日在新北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定期会通过，成为第16个通过人权提案的议会。
包括他们中央各部会这个移民署也好，陆委会也好在审查中国相关人士来到台湾，他们应该注重他们是不是有破坏国际人权的记录，有这些记录者应该很明确的表示我们不欢迎他，我们拒绝他。
98年3月31日，立法院通过国际人权两公约提案，不过在同年12月到隔年2010年4月期间，就高达8位犯有严重迫害人权记录的中共官员来台。对此，郑金龙指出，台湾政府并没有将民意落到实处。
我想是相当讽刺哈，立法院整个提案已经过了，必须要透过民众自发性的力量。那我想，只要到新北市任何一个高官到我们新北市的话，新北市的议员我们义不容辞，会采取很严重、很慎重、很严重一种抗议的手段，来表示台湾的人民不欢迎这些破坏人权的官员。
新北市议员也呼吁马政府不应该将两岸经济架于台湾民主自由之上，
甚至包括新北市政府所辖的各组织团体，针对这些破坏人权的官员，我们不得邀访，不得请他们来台湾做任何采访的、做任何参访的这个行为，甚至要呼吁马政府不可以只有以经济的出发点来看待这个破坏人权的这个案例。
各地方议会联合发声，希望透过监督政府来捍卫台湾民主自由的可贵。新唐亚太电视郭颖台、李晶晶台湾台报道。
一周前，美国政府开始执行网络空间国际策略，保护网络世界的信息自由与安全。而大陆网民反馈，近来中共当局加紧封锁网络，突破封锁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不过，关注中国人权的网站最近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网民的社会影响力日益加大。那么，在破网和封网之间，政府和网民之间是如何较量的呢？来看看海内外民众的说法。
中国维权网5月20号发表题为《网络自由拉锯战持续升级》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网民和网络在例如浙江温州乐清前约会命案、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等许多事件中展示出强大的力量。一周前，美国联邦政府中6个重要部门共同宣布了网络空间国际策略。
In the last half hour, you've heard from Departments of State, Justice, Commerce, Homeland Security, Defense, and the White House, all speaking on a strategy that brings all together all of our international work regarding cyberspace.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公布，至去年12月底，中国网民有4.57亿，还有大约3.53亿人经常使用即时通讯工具。在美国政府公布了网络空间国际策略之后，有大陆舆论指这是针对中国而来。
很多人说美国推出网络自由那个与其相关的政策是在对抗中国，我个人认为不是，他们只是对抗了中国政府的不合理政策。
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程斌表示，有很多的报告显示中国的骇客入侵美国和其他外国政府的系统等等。中国问题专家、中国事务网站总编吴凡认为，美国的新国策是 他们在回击侵犯他们信息安全和自由的对手。
这个文件也好，这个会议也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这标志着美国把这个信息战提升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美国受到攻击以外，现在美国也开始反击。
据网络自由拉锯战持续升级的报告公布，中共当局一方面严格管制各类网络，另一方面封锁网络、断网，甚至攻击海外网站和直接迫害网络发言者。最近有大陆网友回馈，当局加紧了封网，突破网络封锁不如以前容易了。动态网技术公司总裁比尔夏和他的团队开发出了美国国会认可的最有效的翻墙软件之一“自由门”。他表示，很快将推出破网软件的新版本。
互联网从它一开始出现的话，就是基于一种开放性的。它现在这种封锁的话，只是一种暂时的，但是网络当中还是有无穷的可能性的。最近确实是网络封锁比较严重，我们现在很快会推出新的版本。
比尔夏指出，最近这一年来，大陆封锁网络不仅遮罩越来越多的敏感信息，而且又阻断了包括经济和学术活动的网站交流。普匪主动维护的六四天网，就是要和无权、无名、无势的弱者同行。他对于破网软件的开发和当局封锁之间的较量结果相当乐观。
中国是封锁对政府不利的政治信息，这是个被动防守行为。技术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才是网络上真正的发明家。破网至少会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胜利的。
美国之音在报道网络自由拉锯战持续升级的报告时，引用大陆资深媒体人李大同的分析，他认为互联网言论自由的发展最后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新唐人记者赵新之、周天采访报道。